Thank you, Young Women Choir.
谢谢女青年唱诗班，非常美丽的歌声。
I am grateful.
我很感谢我们的救主，感谢他邀请我们所有人归向基督，靠着他而成为完善。我希望能把自己对于纪念他悔改和改变的一些想法和感受传达给大家。我认为最能表达我内心的方法就是告诉各位关于三个女人的故事，以及谈谈我从她们的故事中所学到的一些教训。让我先谈谈福克斯梅斯露丝梅，她是多年前的一位女青年会长，她一直担任那项召唤，直到她84岁。福克斯姐妹在英国出生，13岁时随着一群先驱者来到盐湖山谷，她几乎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当他还在襁褓中时，母亲便过世了，所以他在12岁前曾先后跟几个家庭一起生活。他想必是个很难管教的孩子，因为他的祖母叫他坏丫头，而不愿照顾他。后来露丝梅结婚，养育12名子女。每当他在孩子身旁工作时，他会与他们分享他坚定不移的见证，并教导福音课程。不过他承认自己脾气不好，所以有时会严厉地管教那些较大的孩子，而且一旦动的怒气就不大容易按耐住性子。他很努力去克服这些缺点，逐渐的，他的亲切仁慈和热心助人广为人知。福克斯姐妹活到104岁，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经历过极大的喜乐和艰辛的考验。她教导说，生命总有苦涩，最坚韧的花草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逃避问题培养不出坚强的性格。去年我登上怀俄明州的独立岩，在那里找到福克斯姐妹于13岁那年前往盐湖山谷途中所刻下的名字。经历14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那名字已磨损不清，但我隐约还能看到露丝梅于1867年几个字。我想要多认识这位伟大的领袖及基督的门徒，他一生都在努力改进自己，他的座右铭是只为神国，别无他求。那个故事女主角我叫她玛丽，她的父母是忠信的先驱者，曾经为福音付出许多牺牲。玛丽在圣殿结婚，育有十名子女，是个很有才华的妇女。她教导子女祈祷，努力工作，彼此相爱。她缴付十一奉献，全家会一起驾着马车参加安息日聚会。虽然她明知喝咖啡违反智慧语，但是他还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并在炉子后面放了一个咖啡壶。他说，主不会因为这一小杯咖啡而不让我上天堂。不过就是那样的一小杯咖啡，让他拿不到圣殿推荐书，连陪他一起喝咖啡的孩子们也拿不到。虽然他活到很高的岁数，并在最后终于符合资格重新进入圣殿，并在圣殿服务。不过在他的十个子女当中，只有一位配称享有圣殿婚姻。虽然他相信复兴的福音，他的祖先们也为福音做了许多牺牲，然而他的后代子孙现在是第五代，其中有许多人并未得到复兴福音所带来的祝福。最后是克里斯汀娜的故事，她小时候就接受洗礼，并且和她的家庭印证在一起，但是后来这个家庭不再继续过福音的生活。如今她已到达青少年的后半阶段，因为做了一些选择变得很不快乐。有一天我给她一本个人进步手册，然后说，这本手册会帮助你在生活中培养基督的品格，让你能够做出自己想要的改变。我要邀请你从今天开始去实践这本手册的内容，然后再把它带来今晚的青年炉边聚会，与我分享你所学到的事。那天晚上他含着眼泪告诉我，今天我开始了我自己的个人进步。 在那天之后，他写过几次信给我。他开始回去参加安息日聚会、协进会和福音进修班。几个星期后，他的妹妹和母亲也跟他一起去教会了。后来，他的父亲也加入他们，现在全家一起重回圣殿了。所以关于信念、悔改和改变，我从这些故事学到了哪些教训呢？第一个教训是，每个人都会犯错。不久前，我参加一个8岁女孩的洗礼会。在那天结束时，她自信满满地说，我已经受洗一天了，并没犯过任何罪呢。不过他的完美日子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相信他现在他已逐渐学到，就像我们每个人学到的一样，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总免不了会发生一些不好的状况，做出错误的选择或行为失控的时候。我常听人们谈到，来到这个福音期的世代是精选尊贵的世代，但从未听他们说是个完美的世代。青少年特别容易犯错，因为撒旦的力量确实存在，他们正在学习自己做出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因此他们也可能正铸下第一个大错。摩门经的柯林安顿就是这样的情形。柯林安顿原本应该认真传教的，但他以为凭着自己的坚强和聪明就足以应付危险的状况和不良的伙伴。后来他开始涉足不良的场所，和损友在一起做不对的事，以致惹上了大麻烦，铸下大错。我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悔改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受到命令要悔改，救主教导我们必须悔改，成为像小孩一样，否则我们绝无法承受神的国度。绝不要让一小杯的咖啡、一个恶习、一个不良的选择、一个错误的决定，使我们终身远离福音的道路。人们有时对于悔改一事并不在意。我曾听过有些人说悔改太难，也有人说他们受够了那种有罪的感觉，或是曾经被某位在帮助他们悔改的领袖所冒犯。有时人们会在犯错后自暴自弃，认定自己已经毫无希望。有些人则幻想只要摆脱复兴的福音一走了之，心里就会好过一点。撒旦会让犯了错的人绝望地认为自己已无可救药，但救主总是给我们希望。他说，你本是被拣选来做主事工的，但是因为你已犯了罪，假如你还不小心，你将败落。但是记住，神是仁慈的，因此悔改你所做与我所赐给你诫命抵触的事情，你仍然是被拣选的，并且我在召唤你做这事工。通往幸福与平安最容易且最迅速的道路，就是尽速的悔改及改变。第三个教训是，我们不必孤军奋斗。要做到真正的改变，单凭一己之力是办不到的。凭借本身的意志力和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们若犯错，做了错误的选择，就必须仰赖救主的帮助才能返回正道。我们借着每周领受圣餐来表示我们相信他有力量来改变我们。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所犯的错，并且承诺会弃绝罪。我们若竭尽全力而仍有不足，透过他的恩典，我们会获得继续努力下去的力量。主说，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我必向他们显明他们的弱点。我赋予世人弱点，使他们得以谦卑。我对所有在我面前谦抑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我面前谦抑自己并对我有信心，那么对于他们，我必使软弱的东西成为坚强。只要我们寻求主帮助我们改变，就会获得这项应许。已经悔改他的罪的人，他就被赦免，并且我主不再记住那罪。主不会放弃我们。他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直到自己已获得宽恕，所带的那份喜乐和平安是一项神圣的祝福。那份平安会根据主的时间并依照他的方式到来，但是他一定会来。我最后学到的教训是，我们可以改变，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机会，能够纪念救主及效法他的榜样。不悔改就无法进步，这就是为什么悔改是福音的第二项原则。我们不因为弱点找借口，反而要每天努力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基督般的品格。甘宾塞会长曾说，若要培养基督般的品格，需要肯下功夫，勤奋不懈。偶尔为之或不愿不断督促自己成长的人便做不来。我从克里斯汀娜身上学到，在生活中培养基督般的品格，正是我们在做改变的一个征兆。因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会犯错，悔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不过我们不必孤军奋斗，我们有救主帮助我们悔改。借着在我们的生活中培养他的品格，我们会知道自己所做的改变在使我们更接近他。福克斯姐妹说，福音是助他对抗诱惑的防护罩，是他悲伤时的安慰，他一生的喜乐和荣耀，以及他永生的盼望。他把只为神国别无他求奉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为他知道唯有全心接受福音，才能获得救主赐给我们世人的这项应许。凡悔改而奉我的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当我站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决他无罪。我是透过悔改而认识救主的，并且在寻求他帮助我改变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他的信心和信赖。我为他的存在和力量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